王的把式也从主坟后面闪出来，在月光下六神不安地走来走去。高粱叶子刷啦啦一阵山响，我的祖父怀抱一杆大鞭，脚步踉跄走出来，高声喊道：王的把式在哪儿？我刘某人会亲来了。我想跳起脚来叫爷爷，这金果银儿一巴掌捂死了我的嘴，一只手掐住我的脖子，只许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。王大把式紧跑几步迎上前去，在我祖父面前屈膝打了个签，说：刘老会懂，敬了您老人家的驾，求您恕罪啊。亲家，哎呀，一家人怎么说两家话呀，哈。我的祖父急忙把王的把式搀起来，我家四妹儿跟你家金国银儿是天赐良缘，从今后咱们就是骨肉至亲呢。啊，还有我家小戏子来。于禁郭丁在我的祖父身后，这手中的刀尖顶住我祖父的腰眼儿。骏马要配金鞍银镫，双喜临门才正合我的心意呀。我的祖父从怀里掏出两份大红的婚书，王亲家、于亲家啊，空口无凭，立铁为证，请你们各自收下，谁敢翻回大堂上见，千年的字纸会说话呀。老亲家，晚辈我感激不尽。王大把是扑身便拜，碰着响头啊。这于禁郭接过婚书，也收起刀，给我的祖父做了个大揖啊。三方家长皆大欢喜，我也就被金果银儿解除了管制。他这刚一撒手，我就跳下青石供桌，扑到我的祖父怀里问道：把我奶奶急病了吧？四妹儿啊，爷爷差一点没有急死呀。我的祖父咧开大嘴想笑，可是眼睛呢却不争气，老泪滚滚而下了。
你不告而别，私自召亲，小心先帝爷留下的家法呀。
这几句话呀，不过是假装门面，遮掩自己的失态罢了。杨六郎辕门斩子，似有穆桂英救命啊。这平日里啊，爷爷最喜欢拿评书戏本上的典故跟我谈古论今，我也就巧取一例跟爷爷耍贫嘴了。谁想这金果银儿却当了真了，抱着小戏子双膝下跪哭道：
爷爷，我替四妹挨打受罚。
我的祖父哈哈大笑说：
本该打四妹100鞭子啊，3天不给他饭吃。哎呀，有你这一句话呀，我且就饶他这一回，只是不许重犯呢。
怎么叫重犯呀？
金果银儿不想囫囵吞枣，抬起头问道。我的祖父眨了眨眼睛说：
他再给我招一大一小两个孙媳妇，我家就揭不开锅，要闹饥荒了。
金果银儿豁地站起身来说：
不劳您老人家动手，我替您把他打出个改邪归正。
这愁眉苦脸的王大把式也被逗笑了，他向我的祖父高高抱拳说：老会头，夏景天夜短，您老人家还是赶快打道回府吧。
二位亲家，我也有一句良言相劝，36计走为上啊。
我的祖父啊，从这肺腑当中长叹一声：
你们在外边得着了落脚之地，找个人给我捎个口信儿，盼到天下太平，咱们还要大办高跷会，李二寺庙上独占一呀。
多谢老会头。王大把式热泪盈眶，又要下跪。我这个丫头，自幼失母，缺家规少家教，请您老人家念她是个苦孩子，寒打重罚都应该，只是别一直修书，将他撵出刘家门啊。
哎呀，亲家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
我的祖父拦腰抱住他嚷叫： 我家四妹喜爱的猫狗在我的眼里都是贵重的啊，更别说是她的媳妇了啊。儿啊，这王大把是紧紧拉着巾帼银儿的手，泪下如麻。爹给你找了个享福的人家，终身有靠，爹死也闭眼了。这生离死别，妇女抱头痛哭啊，于静郭也哭成了泪人，唠唠叨叨只有一句话：侄女儿，小戏子这小命交给你了。我的祖父带着我和一大一小离开这坟圈子，坐上驴车，连夜返回了榆林村。祖母一见我全须全尾汗毛无损的平安回来，便埋怨祖父吃了亏上了当了，没有三媒六证，这野婚不算成亲啊，刘家也不能落下收留童养媳的名声啊。他叫巾帼银儿带着小戏子住在西厢房北屋，自立门户，另起炉灶，吃穿我家供应，又请朱二仙姑代为严加管教。这三天之后啊，大巧、严天贵、傻货和一对小儿女从何方区放回来了。大巧被折磨得像一具活尸，下身溃烂，不能起坐。他家的宅院烧成了一片焦土，无处栖身。巾帼银儿就哀求我的祖母大发善心，答应叫大巧和一对小儿女住在我家西厢房的南屋，但不许严天贵和傻货出入我家。镇上的酒馆呢，已经被何方局宣布充公，判给了别人另开新店了，所得钱财都装进了何方局巡官和井狗子们的私囊。这严天贵啊，只得在一家大车店当店小二，傻货便以乞讨为生啊。大巧生还，王大把式呢却被砍了头了，挂在何方局门外示众，是他不惜一死投案自首，换出了大巧。招了供又后悔的铜盆子在牢房里一见王大把式的面，羞愧难当，拴一根绳子上了吊了。这佟宝庆不奔丧，蓝袜子不收尸，何方局的井狗子半夜把他的死尸啊扛到镇上，挂在一家山西人开的油盐店门前，敲了山西掌柜的一笔竹杠。这山西掌柜的又拿出一张芦席包裹了佟盆子的死尸，打发两个徒弟抬到镇外，掩埋在一个树坑子里。只有于静郭一人逃走了，好几年呢都下落不明，直到1947年闹土改，他才从外省他乡回来，一回来就投入大巧怀抱。他俩相爱恨晚，想给5岁的小戏子跟大巧的5岁儿子接下这娃娃亲来。于静郭就找我家退婚。我家画的是上中农，先帝爷之后更不吃香，不能也不敢不同意啊。那一年我11，巾帼银儿17了，她已经是熟透的大姑娘了，我却连半生不熟也算不上。她几回给我开窍，我都是擀面杖吹火，心气也就冷了。她是贫农团的骨干，还背上一杆老套筒当民兵，这何方局巡官变成还乡团团副。她说谁打死这个家伙，她就嫁给谁。这外村有个小伙子替他报了复仇，他就嫁给了那个小伙子。1947年土改，头榜我家画的是中农，二榜呢又升为上中农，是榆林村几十户人家当中成分最高的。榆林村竟然没有一个地主，土改工作队很不甘心呢、看来我家三榜凶多吉少了。于是我祖父和祖母带着我偷渡运河，躲进北京城里边去了。虽然我家后来并没有被划成地主，但是落了个逃亡户的坏名声，在榆林村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。我的祖父觉得这回村也没脸见人了，后来在北京城内老死，死后不能不葬入祖坟，才被运回榆林村，落叶归根，了此一生啊。这家里的大宅院，大巧一家占用了里院北房和西厢房， 蓝袜子一家除了九站跨院的三间泥棚茅舍外，又进站里院的东厢房。老宅路南的菜园，两家也是平分秋色，各得其半。一晃啊，又四年过去了。我已经15岁了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我也在文坛上开出一朵米粒大的小花来。没有念完初中3年级，就被调进省里的一个文艺部门，百闻不如一见了。首长见了我的面，才知道我这是个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放在哪儿都尺寸不够。恰巧呢，省委抽调万名干部下乡挂职，我吃了2个月闲饭之后才有用场。好孩子，谁也不肯舍庙里。我们的首长呢，亲自把我送到工作团，恨不得写个死契呀！啊，这省地县区村，我愿一竿子插到底。不过呀，得回我的家乡。于是，我被分配到包括榆林村在内的中心村，当个挂名的副村长，在榆林村蹲点。那回到榆林村，我能投奔谁呢？只有朱二仙姑最可依靠了。但是我在中心村村公所得知，这朱二仙姑早已羽化而登仙。那么退而求其次，我便投靠了她的女儿蓝袜子了。土改运动中，李二寺庙的20顷地也被没收，分割300小块分给贫农团处理。清远道人头榜画的是地主，二榜升为反动地主，这三榜更上一层楼，定的是恶霸地主。这恶霸地主都要被判处死刑的呀，召开斗争公审大会，然后押赴刑场，一旦毙命，这个吃喝玩乐一辈子的花花道士抢在被捕之前点火自焚了。还有被他蛊惑和奸占的10几名女弟子自愿陪葬，真是罪莫大焉啊。朱二仙姑呢，是清远道人的早期门徒，中毒最深，清运河之水也给他洗不了脑筋。这清远道人烧死，他哭得痴呆，失去了灵性，跳大神的生意歇了业，成了蓝袜子的累赘了。女儿不但不给他好脸子看，而且不给他饱饭吃，他气上加恶，神经错乱。8月15的晚上，月亮又圆又大又白，老神婆子搬梯子上房，跳跃着双手升空，要摘一糖烙饼，乘风而起，却飘落在后房山下，摔得当场断气，而身上无伤，四肢绵软，死而不僵。都说呀，他是这仙魂出窍升了天了，只留下一副轻飘飘的空皮囊了。这蓝袜子的成分，头榜二榜画的是游民，三榜改画平民，也比贫雇农低一等。北京市人民政府封闭妓院，她的丈夫佟宝庆当伙计的那个王寡妇斜街胭脂铺，跟8大胡同的妓院共存亡。妓院封闭，胭脂铺呢也关了张了。这佟宝庆呢，改行串街，走向打鼓，收买倒卖破烂为生。此人好酒贪杯而又嗜赌成性，年复一年欠下一屁股2类债，30出头啊，就落下一个大红酒槽鼻子。他一年不给家里烧1分钱，也不回家一趟。蓝袜子进城找他，还得倒贴他1篮子鸡蛋、半袋子米。我挂职蹲点，本该吃百家饭的。但是蓝袜子结婚，我给他滚过床；结婚之后呢，又给他暖过窝，可算多年的老交情了。他偏要一家独揽我的伙食，那我也就不能驳他的面子了。这公家的伙食标准是每日3000元，也就是现在的3毛钱。我另外又给他加了1倍，算是酬谢了。这蓝袜子呀，有一双巧手，虽然他给孩子们做饭像熬猪食，给我做饭却是精心细致的像雕花绣朵，手也洗得干净。区政府每月给我送1车煤，我吃的是煤火饭。这煤火没有灶火快，而且蓝袜子以自我为中心，必须先喂饱了他的猪才来喂我，所以 我每天都是日当午，饥肠辘辘，想如骨啊。这蓝袜子们有一双巧手，我最爱吃烙馅饼和荷叶饼，制作这两种食品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啊。他烙出的馅饼皮儿薄如纸，透明见馅，不焦不糊，不跑油水。他的荷叶饼更见手艺啊，薄如蝉翼，层次分明，这撕下一片，搓起嘴唇猛吹一口气，能吹出个通明透亮的窟窿来。这团在手里尝了个大，松开手呢，仍然平整舒展，不折不皱。我到全聚德吃过不知道多少回烤鸭了，这个举世闻名的老字号的薄饼远不如蓝袜子的荷叶饼水平高啊。他擀皮儿烙饼手不闲，口沫飞溅，嘴不闲，绘声绘色向我报告本村今日的桃色新闻，淋漓尽致，犹如现场报道啊。嘴皮子薄，脸皮子厚，是蓝袜子的一大特色。
傍晚时分，我亲眼看见晋国银儿跟着野汉子钻进了高粱地。
蓝袜子前三句压低声音，后四句拔高嗓子。
过了一顿饭的功夫，我进笼一看，刚才就像二虎相争，平地刨出个大坑。
你为什么不当场拿货，偏要捕风捉影啊？
蓝袜子的话呀，我这一向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半句也不相信，而且喜欢刨根问底儿，逼得他不能自圆其说，自己的舌头堵自己的嘴。
我孤身一人，又是女流之辈，怎么敢拿鸡蛋碰露轴啊？
蓝袜子接下一张荷叶饼，饼上有一块蚕豆粒大的糊斑，他团在手中扔进嘴里。
我可不想羊入虎口。
哎，经过银儿一拳能把我砸八瓣哦。
我动一动小指头，他就得瘫在地上。
你得过二仙姑的真传，能捉妖会拿鞋，肉眼凡胎的女人哪是你的敌手啊？
那娘们儿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，我抓挠她一下，她就软成了一团泥。
那你为什么不敢闯进高粱地？
我怕。
怕谁呀？
他的野汉子。
野汉子是谁呀？
你。
我？
就是你。
睁着眼睛说瞎话你。
我这双眼睛啊，是夜明珠子照妖镜，天上飞的，水中浮的，草窠里蹦的，墙根下打洞的，我眼角一瞟就能分出公母，还认不出你这个打野时的馋猫。
蓝袜子那张嘴啊，整个就是一口干水缸，这三句话不离荤腥啊。我已经习以为常，不以为意了，也不怕他当面嚼蛆，笑道：
哼，你娘带着我拜清远道人为师，采花折柳门里出身，你不就是个铁证吗？
他却抹下脸儿，假装正经，不苟言笑说：
那不过我一时说走了嘴，你别得着便宜还买乖，小心童宝庆犯起醋劲儿，也像喝醉了酒，跟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
我回到榆林村啊，当然要住自家的老宅，但是正院已被喧宾夺主，鸠占鹊巢，我只得反主为宾，住在跨院。有一天啊，蓝袜子那个9岁的大女儿要买鸡翅花布做一件新褂子，只不过1块多钱，蓝袜子呢却是荷包串在肋骨上，一个子儿也不给。大女儿死心眼牛脾气，两脚蹦跳像砸夯，嚎啕大哭震屋瓦呀。不知道的还当她是被猫抓狗咬蝎子蛰了。
我光着屁股落得一身干净，也不穿那套死人皮。
大女儿哭天抢地的嗷嗷叫，满地打滚，烟尘四起。蓝袜子骂不解气，抡起手中的烧火棍就打，只听大女儿凄厉一声鬼叫，正好被打断了一条腿。这正院和跨院之间啊，天井原有一堵矮墙相隔，大雨浇塌了矮墙，化为一滩泥水，两院便连接一片，畅通无阻了。我听见大女儿惨叫，
这心中不落忍啊，一个箭步从跨院跳到正院，大喝一声：“蓝袜子，你住手！”跟着又是一个白鹤亮翅，劈手夺过蓝袜子的烧火棍，抬起膝头，咔嚓一声，一折两断了。烧火棍下打滚的大女儿爬到我的身边，抱住我的一条腿，哭叫道：“
大哥，你可救了我的命了！
你该叫他小爹，怎么能不分尊卑上下，管他叫大哥呢？”
这蓝袜子忽然阴阳怪气的尖声笑起来：“
哼，你不愿穿死人皮，这个爹的笔杆子是棵摇钱树，一字值千金，能叫你穿绫罗裹绸缎，单夹皮棉四季十八换。”
蓝袜子呀，一年忙得像千手佛，只能顾全了肚皮，却顾不得脸面，几口人从不买布做衣裳。蓝袜子每回进城，从佟宝庆收买的破烂兜里精挑细选，找出跟自己和四个女儿身量大小差不多的旧货，洗一洗，缝一缝，补一补，背回一大包袱，足够全家穿一年的。这一趟从城里背包袱回来，打开按人头份分配，分配给大女儿的是一条男士旧制服裤子，一件打了几块补丁的古铜色团寿字马褂，大女儿已经懂得要点脸面了，这死活不穿呢。蓝妈子，你无中生有，我抻出你的舌头蹭剃刀子。说着我又摆出一个苍蝇扑兔的姿势来。
四梦，木头眼镜我看不透，我借给你二两胆子你也不敢。
蓝妈子一脸泼妇形象，伸出舌头像个吊死鬼，却又忍不住扑哧一笑：“
哼，你跟我在一个被窝里溜溜睡了整一年，离开我的被窝十个月，我吓出了这个丫头，反正不能全推在佟宝庆一个人身上。”
我那时才六岁啊。面对蓝袜子的死皮赖脸，我这个苍蝇变成了斗败的草鸡，气得打嗝转而退手。
桃三杏四离五年，你六岁更能挂果子。
蓝袜子打败了我的苍蝇扑兔，抢了上风，像狸猫细数。
我不冤枉好人，大女儿有你一股，那三个丫头没你的份儿。
哎，撕了龙袍是个死，打了皇上也是个死，干脆这四个丫头都算是我的。全面败北了，还死要面子呢，我只有气定于阿 Q 的儿子打老子战术了。
那你得买四身新衣裳。
不要脸的蓝袜子亮出刀子割我的肉，自己挖坑自己跳，死要面子的我只能掏钱买个原厂了。这蓝袜子巧取豪夺，最怕金果银儿出马，把我从他手中抢走，所以啊，才满天下臭物，在我和金果银儿之间挖一道封锁沟。
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《野婚》，演播人于心，制作人骨头。